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这个礼拜以来呢，看见美国的这个 Donald Trump 政府呢，现在正采取更多的行动啊，在内政、外交，在各个方面都在行动啊。比方说，前天这个发动了对也门的胡塞武装的这个轰炸，大规模的轰炸，这个是在外事当中它起到一个比较积极的作用。对内来说呢，它也是不断的这个抓这个非法移民，把我们的地解出境。那么上个礼拜我曾经讲过，这个 Donald Trump 呢是把这个200多名，据他说就是南美洲的帮派分子，特别是委内瑞拉的帮派分子，把他呢就没有通过司法的程序，直接就送到萨尔瓦多啊，萨尔瓦多呢就帮他把这些人收了，就美国给钱，他们就押人。那么当然呢，美国这个 Washington DC 的这个地区的法官啊，就说这是危险，要那个飞机把人送回来。但是呢，飞机已经到了萨尔瓦多，也就回不来了。但是呢，自从这个政府有这么一个联邦政府的法院有这么一个规定以后呢，下一次再去地解这些人呢，就麻烦了。所以呢，但是 Donald Trump 是继续在抓的。那么最近呢，这个他开始抓另外一类的人，这类的人呢，他抓的呢更加这个师出有名。我们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去年呢，美国有一大批这个支持哈马斯的这些学生啊，闹得沸沸扬扬，攻击了很多大学，特别在哥伦比亚大学，那就基本上打了巴勒斯坦的国旗啊，然后呢把这个学校的上课都把它搞停了，一大堆人啊就在那个哥伦比亚大学的中间搭了帐篷在那里睡觉，堵塞学校，还攻进了办公室破坏学校。那么这些人呢基本上都是蒙着脸蒙着头啊，但是呢我想那个时候呢联邦呢也一样给照相，是什么人呢？因为你们犯了法，那总是要有追究的。那么最近呢就追究的越来越多了。我们知道在美国呢，如果你支持哈马斯，那个美国呢是会视你为敌人的，因为哈马斯是恐怖主义组织，那这一点呢在美国没有什么怀疑。你可以说你的意见上支持哈马斯，但是你不能打着支持哈马斯的名义去搞这个破坏活动。所以呢，这个美国现在很注意这一部分。那么现在呢，用这个方式来抓这些人，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有这种支持哈马斯组织的这个活动，有这样的照片的话，这样的人呢，就属于遣返的。当然，各种各样的无证移民呢，还要特别的抓。如果呢，还有一些人身上有刺青，那个 tattoo 那个刺青呢是帮派的符号，那么也杀不过去。那么只要把你的脖子啊或者手上一翻，就知道你是帮派成员。有了这种 tattoo 的也给赶走。那么当然呢，有些人在进美国的时候被查手机，手机里面一查到里面呢有这个对于哈马斯或者真主党的这些支持的口号，或者有这些领导人的照片，那也属于美国敌对的人，也就马上赶走。最近呢，这个程序呢走得越来越快。那么当然这个消息呢，美国政府没讲啊，是这个移民组织单位叫美国移民委员会，叫 American Immigration Council， 他呢就爆出了很多的资料，就说美国最近的越搞这个越离谱了。那说这个在所有的这种驱逐的过程里面呢，不给任何辩护的机会啊。已经跟大家说了，这个美国呢现在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地方了，这不是 Joe Biden 的美国了，这是 Donald Trump 的美国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月。上个礼拜有230多个委内瑞拉的一个犯罪黑帮叫阿拉瓜火车，这个西班牙叫 Tren de Aragua， 或者译成英文叫 Train of Aragua， 这种黑帮成员都有纹身的。那美国呢把他们抓住送到这个萨瓦多，到了以后呢马上剃光头，就丢到甲级防备的这个监狱里面去了。这些人一辈子也不要想出来，因为美国给钱，萨瓦多帮忙呢就关在那里。 那么有几个人呢，这个说身上的刺青被误解，那个是不是误解不知道，反正身上呢刺了一个这个 Train Aragua 的这样的符号，那就美国政府认为你就是帮派成员。我们知道一些帮派的刺青刺的非常非常张狂的，他刺在脖子啊、身上啊、整个手臂啊、整个腿上都有的。那么美国呢也很简单，如果有这个帮派的刺青符号，那就说明你是帮派成员，那就抓了就驱赶。那么这个呢是走得越来越多。当然有些人说呢，有某一个人他搞错了，因为呢他有刺青，刺青上面有玫瑰和骷髅头啊，那个那就被认为呢你就是这个阿拉瓜火车啊。有些人出来辩解说跟那个没有关系，那没问题了，反正你有这种刺青都不就认为你就是个坏人。那么当然呢，更多的呢就是这个在哥伦比亚大校学里面反对以色列人的这种人，这个抓得多的。有一个在叙利亚出生的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叫做卡利啊，这个研究生呢202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反对以色列的行动，并且呢这个就打了这个巴勒斯坦的旗啊，高叫这个支持哈马斯这样的口号，三月初就遭到移民局的逮捕，绿卡被注销。那么这个人，这个卡利尔，这个人呢，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散发支持哈马斯政府的传单。那么他有传单没有发送，是他的律师说的，但是发不发送那不管了，反正你有这个行为，就马上抓起来。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另外呢，还有一个人，一个女医生啊，叫阿拉维。三月份，她到了波士顿，在罗根机场入境，海关呢就检查她的手机，因为这个人有前科，是一个非常亲真主党的一个人，说是医生，34岁，结果呢带着这个包头啊，遮着脸到海关，海关说要拿手机看。那就看到了，果然上面呢就放了两个人的照片，一个是真主党的领袖纳斯拉赫，就是那个被打死的纳斯拉赫，有他的照片，另外呢有伊朗的宗教领导人的这个照片。那么当时这个罗根机场一看到以后，就原机把他送回黎巴嫩，你就不要进来了。这是现在的手法是越来越快啊。那个当然呢，这些人都找律师辩护了。那么所以呢，这个没有什么人，律师团队的很多人呢都不愿意打了，因为这个官司肯定打不赢的，因为美国已经是明文禁止这种支持恐怖主义组织的非法难民在美国逗留，那就说赶就赶，拿到绿卡也要取消。那么当然呢，这个医生的律师又说，哎呀，他是医生啊，他还要回来帮美国的患者看病啊，这个是早来说了，律师嘛，他什么都敢讲。最近啊，这几天 Donald Trump 的确是做了很多的事情，其中有一件事情呢，我觉得呢是有可能有大动作的，就是美国在最近这一两天有一系列不寻常的军力的调配。第一个就是 B2 的重型的这个隐形轰炸机，这个美国很新式的隐形轰炸机现在已经部署到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这个群岛的当中。美国的航空母舰的战斗群呢也都集结在中东。到美国和以色列联合搞军演已经引起外界的高度的关注了。根据有很多账号 X 账号上的人说，美国已经将7架B2A 的这个 Spirit 轰炸机转移到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的空军基地。那迪戈加西亚我跟大家讲过是怎么回事，有过一次节目，今天就不讲了。那么这个基地呢主要是打击谁呢？这个其实在迪戈加西亚打最近的地方呢就是打伊朗，所以 B2 轰炸机放在这里呢是对伊朗的一个威胁。大家说是对台海有没有关系啊？这离台海远的远啊，迪戈加西亚主要是针对伊朗的，如果到台海，那美国的轰炸机还要更加东移，那个现在还没有事。那么当然呢，这个如果在迪戈加西亚，那 B2 轰炸机就能够确保打到伊朗的境内的目标。那么美国的杜鲁门号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已经呢被派 要延长部署期，本来现在应该回来，现在呢驻留在中东执行针对胡塞武装的任务，在也门啊。另外呢，这个卡尔文森号的航空母舰已经取消了在西太平洋的任务，补给以后就直奔中东地区。如果局势进一步升级，正在西太平洋执行退役以前最后任务的尼米兹号的航空母舰也会调到中东地区，就形成三艘航空母舰联合的战斗力。现在又看也门武装力量啊，也门这个组织，还有这个胡塞组织，还有伊朗敢不敢碰美国？如果他们敢碰，那这些三个航母战斗群都会达到这个地方。早在以色列开启了重新对加沙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组织呢又再次袭击了以色列的船只，所以美国呢已经派 B-52 的轰炸机和以色列的空军进行联合的演训。那这次军演呢不是针对胡塞武装，很有可能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因为打胡塞武装用不了这么大一支军队。胡塞武装呢就是一群这个小小的恐怖主义组织，在也门呢占了小半个也门的地区啊，在那里称王称霸。那么当以色列呢集中精力在打这个哈马斯、打真主党的时候呢，是没有闲暇去照顾这个胡塞武装。那现在以色列差不多就打完了。那个哈马斯呢最近有些死灰复燃，重新搞军事集结啊，昨天又给以色列打了一次，这一次呢恐怕真是把他打趴的，又打死了一个领导人。这个哈马斯呢就有点像我们说那种蟑螂，那老打老有，那以色列呢也就保持不断的打。但是以色列现在打哈马斯呢容易多了，因为哈马斯现在完全没有什么力量和以色列对战，就躲在地道里面搞活动。所以以色列呢因为要保持不要伤了太多的平民，所以以色列呢还是有间歇性的进行战斗。但是以色列的军队最近和美军啊进行大规模的演习，并且是跟 B-52 的战略轰炸机的协同的演习，这个估计呢是要针对伊朗啊。这个伊朗现在呢讲狠话， Donald Trump 这个强硬的态度啊令人关注。Donald Trump 呢已经写了封信给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要求呢和伊朗重新启动关于核的谈判，并且呢说我们要达成协议，你们不要再这个拿高纯度的铀了，要停止这个工厂生产的过程，两个月内要达到最后的通牒，否则伊朗要面临严重的后果。也就是 Donald Trump 对伊朗呢就说先给两个月时间，你赶快跟我签订协议，不要搞原子弹，如果否则的话美国呢要对你进行这个动作。并且呢最近的军事的调动就证明了真是享有动作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有很多人呢对这个事情啊有评价，我今天上网看了一下，说美国现在步步进逼，伊朗呢也开始强化自己的防御。伊朗官方媒体当然是讲话很大声音了，说他们的革命卫队已在波斯湾的三座战略岛屿部署了新型导弹系统，或能够涵括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这个要道啊，可以打击敌方基地和军事资产，也就是打航空母舰嘛。那么现在看谁打谁啊？所以最近的问题呢，非常非常的激烈。那刚才呢，我讲到了有一个事情，这个事情跟大家挖一下。就是讲到呢美国呢在最近这两天呢是攻击了这个胡塞武装，这个也门的胡塞武装，但这件事情呢搞出一件副产品，这个副产品呢都想不到的，就是根据美国有两个媒体的报道，一个是美国的全国公共电视台 NPR， 一个呢是英国的卫报 Guardian， 都是在前天就25号报道，说美国的因为要打胡塞武装呢就临时搞了一个作战指挥群，这个指挥群呢都是一些高官，包括国防部长，包括外这个副总统这个 J.D. Vance， 包括美国的这个中央情报局的局长等等，这些人就组成了一个网站，在这个网站里面呢就商讨打不打，还讨论是不是现在打。那么这个网站呢居然就泄露了机密，泄露给谁呢？就是由于这个 Words 这其中的国家安全顾问，他呢就 不小心就请了一个媒体的记者加入他的网站，一共18个人，其中有一个是记者。这个记者幸亏呢，还真是不是个坏人，他看到了美国要打仗的消息，看到了美国军队的部署，美国舰队的位置，他呢还没有公布，只是写了一篇文章说出了这么馊的事情，这个就是泄密门啊。这个事情像 Donald Trump 现在面临的就是这么大一个问题。那个我们知道呢，这个里面呢，这个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泄露的经过。谁泄露呢？就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叫 Michael Waltz。他呢在拉聊天群的时候呢，他呢就把一个不是这个高级的群里面的人，是一个记者，把他拉进来了。这个记者呢是一个完全不知道的，这个记者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啊。这个记者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媒体了，就是大西洋月刊 Atlantis 啊。那么这是一个总编，这个总编呢是稀里糊涂的被拉了进去，他自己呢也觉得他大概不会是真的这个网站。这个人叫 Goldberg 啊，叫高德伯格。这个 Goldberg 呢被拉进去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事情大概不是真的。我们先讲讲这个过程，就是 Goldberg 在他的那个杂志 Atlantis 呢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个泄密的人呢就是 Mike Waltz 啊。他在3月11号，我先讲讲这个故事的前后。3月11号，这个记者啊，这个 Atlantis 的总编这个 Goldberg 收到了一个署名叫 Mike Waltz 的邀请，要他加入加密的通讯的软体叫 Signal 啊。 Signal 是一个加密的软体。那么然后呢他就上去了，这个呢叫胡塞 PC 小组，那这个英文叫做 Houthi PC Small Group， 这样一个网群。他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背景，他就是一个 Atlantis 杂志的一个总编。但是呢这个 Waltz 呢把他拉进去，说请你加入这个群体。他就进了这个群体，一看这个群体里面有18个人，一看这名字呢10名都是大人物。一个叫 Peter Hegges， 这个就是国防部长赫格斯。第二个呢是副总统 J.D. Vance， 不会讲，还有国家情报总监这个 Tulsi Gabbard。 这么多的川普政府的高级官员就跟着他呢就进来了，所以这个 Jeffrey Goldberg 就吓一跳，就是这个事情。那么当然呢这个他在里面呢就看他们到底说什么话。那么这个首先现在有很多人就说，这个 Waltz 怎么会把大西洋月刊的总编辑的拉进来。第二个，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副总顾问他怎么会跟这个大西洋月刊的总编辑有手机号码，到底他们搞什么事呢？哎，这个就已经很多人猜了。那么这个呢就离谱的不得了了。当然这件事情啊，这个 Goldberg 进来以后他不认为这是真的，他呢是觉得可能有假。那么因为发这个信息，这个 Goldberg 呢就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假消息啊，这个邀请的包括里面讲话的人都是用机器人去仿造，或者有一群黑客在这里做假消息，故意呢混淆视听。但他呢也没有说是谁，反正你邀请我进来以后就通过，一看里面有18个人，全部都是非常高级的人员，从名字来看，并且用的是真名字，包括了这个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国副总统 J.D. Vance、美国国务卿 Rubio、 美国财政部长 Bessent，还有美国政府中东问题总特使 Witkoff、 中央情报局的局长 Nathan Leaf、 还有国家情报总监 Gabbard、 白宫幕僚长 Wells， 这些人是完全同名同姓，在里面讨论要不要打这个胡塞武装。那么这个我们先讲啊，这个今天我因为看到 Atlantis 这篇文章了，这个在这个网站里面呢，那个 Michael Waltz 就说了，他说建立这个小组是因为我们未来72个小时呢要想办法动手了，对胡塞武装要动手，他先说了个声明。所以呢这些人呢就开始呢就说，我们当天晚上呢我们就会发布具体行动的方案，希望大家留在 Signal 的这个网上，这个网站叫胡塞 PC 的这个小组啊，这些人要待在这里。 Goldberg 呢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可能吧，这么绝密的国家顶级的情报怎么会让我来参加呢？他觉得呢是外国情报机关发起的骗局，哄骗美国人，或者呢就是媒体人呢故意的恶作剧。Goldberg 呢在 Atlantic 这篇文章说，我不敢相信美国国家安全领导层会在 Signal 上传达打仗的计划，我也不相信总统的国家安全会的助理会这么鲁莽的把大西洋月刊的主编纳入包括副总统在内的美国高级官员的讨论里面，他觉得无法相信。那么这个整个过程呢就是这个 Goldberg 看到的啊，3月14号早上8:05，这个聊天群里面的 Michael Waltz 呢就点击了，说大家在不在啊，大家要看看我这个高端收件箱里的邮件。他说这个邮件呢是一份结论的声明，上面呢就说当天上午呢按照总统的指示进行任务，这个就说现在有任务了，要大家看看这个邮箱，并且还说呢国务院和国防部为地区盟友和合作伙伴制定了建议通知清单，那就要跟本地的人打招呼了，因为你要打胡塞武装，你要跟周边的国家要打个招呼，跟以色列要打招呼啊。并且呢这个 Waltz 这个文邮件还说，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为地区的盟友制定了这个清单，参谋部联席会议主义联席会议会在未来几天发送一份更加具体的军事序列，就是准备怎么打，我呢将和国防部合作，确保作战部长、副总统办公室和总统都得到简报，准备打仗了。那么 Goldberg 呢那当然跟着听了，这么好的消息送上门了，我还不等着听，就在那听。那么就看见这个 J.D. Vance 美国副总统就说了，他不同意打这场仗，哈，这是 J.D. Vance 的，他说我认为我们正在犯一个错误，因为呢这个苏伊士运河用的最多是欧洲，欧洲贸易 40% 要通过苏伊士运河要用的，而美国的贸易只有 3% 要通过这个运河，所以美国公众呢不觉得美国必要用军事行动，那打了不就浪费钱了，就不要了，这是 J.D. Vance 的意见。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 J.D. Vance 还说呢，我不确定这个 Donald Trump 总统是不是意识到和他目前他对欧洲的看法多么不一致，又是他做这个事情是对欧洲有利，而他本身不喜欢欧盟，那他会不会做这个决定呢？他就有些怀疑，说我估计呢川普还不认识到。他们呢就说，他说如果有风险的话呢，就是这一炸，炸完了以后油价会出现中度到严重的飙升啊，我愿意支持团队的一致意见，就是你们觉得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呢我告诉你这是我的担心啊，我相信呢军事行动起码要推迟一个月，我们首先要向美国民众传达为什么要打这个胡塞武装啊，看看经济情况怎么样等等吧。好了，跟着下面一个回答他的呢，就是 Donald Trump 提名的国家反恐中心的主任的名字叫 Joe Kent， 他呢就说了，一个月以后我们还是会拥有完全相同的选择，也就是说呢推迟一个月和现在打没什么变化。美国的国防部长呢也就开始上来说了，他说现在没人搞清楚谁是胡塞武装，这个讲得非常的无知啊。这个赫克塞斯国防部长他就说了，副总统啊 J.D. Vance， 我理解你的担忧，并且呢全力支持你提出的这个重要的考虑的因素，其中呢大部分很难估计它会怎么发展，因为呢无论发生什么事向美国民众传递信息呢都很困难的，因为没有人知道胡塞武装是谁，就大家都搞不清楚，稀里糊涂的，所以呢我们呢要将关注点放在两个支点，第一个这个 Joe Biden 他已经败了啊，他搞了这么久他连胡塞武装都没有干倒，那我就说他们败了，我们就是打。第二个呢，伊朗呢资助了胡塞武装，所以我们打击胡塞武装就是打击伊朗，讲了这句话。那么这个国防部长赫克瑟斯继续在这个 Signal 上传消息说，他说呢如果等一几个礼拜或者等一个月根本上改变不了情况，还会带来两个直接的风险。第一个，我们的行动计划泄密了啊，我们看起来有些犹豫不决， 啊，他怕泄密，其实他打的这每一个字都已经在泄密，你看这么奇怪的事。第二个，他担心呢，以色列会先采取行动啊，就是说以色列呢动了手，那美国就没啥可动的，以色列呢会动的。所以呢，他说呢，我们呢要想办法这件事情。第一个，我们要马上恢复航行的自由，这是国家利益的核心。虽然美国的对外贸易只有3%是通过这个苏伊士运河，但是也是通航这个顺利。第二个，要重新建设威慑的力量，因为美国上台以来啊，和欧盟关系松了，和不支持乌克兰了，全世界都觉得美国呢不可靠。这个时候呢，重新建立这个威慑力量。他说，因为 Joe Biden 呢在任的时候把这个事情搞砸了。他说呢，如果我们动手呢，我们能够100%的保证行动安全，就是美国兵不会有人去死伤的，一定会成功的。那么这个，但是过了没多久呢，这个 Michael Waltz， 也就是这个请这个 Goldberg 进来这个18个人的网群呢，他呢就写了一篇很长的一个笔记。这个呢，他说无论是现在打还是几个礼拜以后，都必须还是要靠美国重新开放这些航道，欧洲呢靠不住，他打不赢啊。根据总统的要求，我们现在正在和国防部和国务院合作，以确定怎么样计算相关费用，并且呢我们怎么向欧洲要钱。因为欧洲40%的贸易要通过苏伊士运河，现在呢欧洲自己不打，美国去把这个胡塞武装干掉了，那欧洲应该给钱，也就是说美国费了这么多人力物力，那埋单的应该是欧洲人啊，他们这么算计啊。好，3分钟以后，国防部长马上就讲了，赫克塞斯就出来说，副总统，我和你一样讨厌欧洲的不劳而获啊，这个就说不劳而获，然后说太可悲了。他说我觉得呢 Michael Waltz 是正确的，那我们呢是这个地球上唯一能够啊这个把运河保证的航路安全的这么一个国家，没有别的国家会保护啊。那么其他的人呢这个都不了解，问题是时机什么时候打。那么这个国防部长这个赫克塞斯说，现在是再好不过的时机，因为总统指挥要重新开放航道，我想呢现在就动手吧。我们呢给总统留24小时的这个决策的空间。那么这个大家呢就在里面就谈来谈去，那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呢一锤定音，这个人呢代号叫 SM， 这个人是谁呢？是美国总统的助理，是白宫的副幕僚长，也是兼国土安全顾问，叫 Stephen Miller 啊，他叫 SM， 就 Stephen Miller 两个字的，他呢从来不讲话，只是开了口。他说呢，据我所知啊，总统是明确的开绿灯的，总统就说可以打，我们很快呢会向埃及和欧洲表明我们期望的回报，也就是埃及你要给钱，这个欧洲也要给钱，因为我们是帮你们打通的，我们呢还想要想，我们还想去要这么去打法，如果欧洲不付钱会怎么样？那美国不是白打了？如果美国以巨大的代价成功的恢复了航行自由，那么作为回报，那么美国应该进一步的获取一些经济利益。那就是说，整个 Donald Trump 的团队呢，都是一个就是同样的政策，打通航道，欧洲人付钱。那么这个没多久，这个国防部长呢又上来这个 signal 这个群里面，他在上午9:46说同意，那就说可以打。那么 Goldberg 呢到这个时候都觉得有人在弄虚作假啊，或者是搞假的，让他呢去骗观众，所以他不敢讲。那么聊天群里面呢没有人注意有这个 Goldberg 这个人，那有18个人，大家看看名字啊就知道了。Goldberg 说呢，如果这是一个骗局的话呢，他说那个模仿的质量和说话的内容给我印象深刻，但那么像啊，就像他们讲话。那么美国东部时间3月15号上午11:44，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呢又发了一条团队更新的信息，那就完全的就讲清楚了打击的行动的细节，包括有关的目标，美国部署的武器和攻击的顺序等等，就说我们准备第一个打哪，第二个打哪，完全清楚了。 Goldberg 呢他写了一篇文章啊，就是前天在 Atlantis 发表的，他呢就说他看到了这个整个过程，他呢说这个里面呢问题大了。 因为呢，他后续的文本就传得越来越具体了。这个国防部长哪条军舰，他的停靠的位置在什么地方，用什么飞机打，炸多少重的炸弹，全部都有。这个 Goldberg 后来说啊，他不会再讲这个事情了，因为这个里面有太多的秘密了。如果这些信息给美国的敌人看到，可能呢会用来伤害美国的军人，特别是美国中央司令部负责的中东地区会遭到敌人的袭击，因为呢把方位、地点、步骤都讲清楚了。那么所以呢这个事情就发了。后来的战争开打了，去炸了也门胡塞武装组织的这些地点，和他收到的信息是一模一样。这个时候 Goldberg 才知道这是泄密了，而泄密的人呢就是这个刚才讲的那个 Waltz 啊。那么当然这个白宫呢后来承认了。那个我看见昨天的晚上的 YouTube 上有人在白宫问这个 Donald Trump 的时候，说讲到 Atlantis 这篇文章，说你泄了密。 Donald Trump 说我不看这个 Atlantis， 我不是多喜欢看这个，其实 Atlantis 也算是个保守派的期刊呢，新保守派。他说我不太看这个杂志，但是那个记者呢就把刚才我讲的这一段给总统讲了。总统说我不相信，怎么可能呢？但是没多久他一问，这个事情证实了，就是这个Waltz 他泄密的。今天呢、啊、今天是3月26号啊，我看到这个Waltz 呢已经公开道歉，说的确是他泄密。现在整个白宫呢就闹翻了，好多人呢就说要他辞职。不过我看这个Donald Trump 这个讲法呢没有任何要他辞职的意思，因为这个人对他来说重要啊、这个不小心，但是仗已经打完了，胡塞武装有很多的基地都给摧毁了，弹药库给摧毁了，那么如果再敢动，美国还要打，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但这种很低级的泄密，我今天跟大家讲讲，这完全像电影里面一样啊。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拜拜。